而就站稳坚守，他所已经的资粮失去之。天山努力加后出第二章
第十三到第十七节，我们一同翻到那一边，并一同将它读一遍。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十三到第十七节，我们一同开口读一遍。第十三节，主所爱的弟兄们啊，你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上帝，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得以得救。上帝借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和那爱我们、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上帝，安慰你们的心，并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坚固你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卢牧师正道。
大家早安，我们已经把这一段的经文读了一遍。其实啊，我们今天要引用的经文有两段，一段就是起印经文，我们所读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啊。我们把这个今天要讲的重点主题，我先把它讲出来啊，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我们娓娓来道来为什么我们谈这个课题，为什么我们问这样的问题啊，这里背后都有一些功课值得我们来学的啊。这里啊，特别是在第一章啊，这个前书第一章，前书第一章里面呢，保罗照着他的惯例，这也是照着当时书函信函的格式，先把他自己，先把他周边的同工，特别是一起一个代表性，保罗他口述执笔写，但是他的同工一起啊，写信给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们，所以照着格式，他先谈到他自己，他先把收信的人要读这个信函的也把它提出来，就是那些在主耶稣基督，在上帝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里的这个教会，在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们啊，所以有问安，有祝福的话。之后呢，保罗也进入到他为弟兄姐妹们祷告的这个段落啊，这几乎是一个惯例一样啊，当然不是每一卷保罗的书信都一样，同样的这种格式啊，但是多半都在这个介绍，照着这个格式之后，问安的话结束了，他就为他们来感谢，为他们来祷告，为他们来祈求。这边也一样，保罗马上他就提到了，我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上帝，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提到些什么呢？他就提到了，讲到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在有三方面啊，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再一次被提醒的。我们之前在前两个礼拜我们讲到的时候，我们曾经提到过，就是什么有信、有望、有爱啊，这个是保罗他在别的书信里面提到的。其中长存的就是这三样，好像我们这个中华文化里面所提到的三达德一样啊。我们讲的三达德当然不一样呢，那个是智、仁、勇，但是这边呢是信、望、爱啊。那保罗他就提到了，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为盼望 所存的忍耐啊，这里面刚好有信望爱，这就是我们容易能够体会到。我们想如果我们自己写，可能我们也会照着保罗所给我们的一个榜样啊，我们可能问安的话里面我们也会啊来提到这些事情，提到从信从望啊从爱里面来提。那真正让我们眼睛呢、啊、特别张得大注意到的一段话是什么呢？是在第四节里面，第一章的第四节里面讲，他说被上帝所爱的弟兄啊，啊，这边虽然讲弟兄，但是姐妹一样包括在内的啊，所有的教会，所有的教会里面的每一位成员都包括在里面啊，因为在那个时代的背景来讲，所写几乎都是只提弟兄做一个代表。他说被上帝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 You are among the elect, God's elect, 你们在上帝所拣选之列，在这里面之内的。诶，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句话啊。有的时候我们在想上帝的拣选啊，上帝知道，他没有这个写一个这个秘密的名册先告诉天底下的人啊，并没有告诉我们。我们有时候想，哎呦，保罗怎么他能够讲得出这样的话来呢？他说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好，你再翻过来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二章第十三节那边啊，也有很类似的这个字眼啊，虽然语气上面来讲不是完完全全相同，但是基本上啊是有共通的地方。他那边怎么讲？主所爱的弟兄啊，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上帝，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啊，上帝的拣选，上帝他的救赎，他的恩典，他的应许啊，他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定好的心意已经临到这些人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如果要严格好像来追问呢，我们可能心里面会有这样的一个问号啊，保罗啊，你怎么知道啊，你怎么能够有这么样的把握讲出来呢？这个其实确实是一个，你知道，你要如果要钻牛角尖呢、啊、就变成一个很神学上面要讨论这个问题啊。常常我们听到有所谓的这种啊上帝的仆人啊，无论是这个大牧师也好啊，无论是这个出名的传道人也好，大布道家也好，往往他们会有这样的一种，好像有这样的一种分量，他们敢认为说什么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是将来被上帝所用要被兴起的，哪一个人是有这个资格好像被接受安利的啊、哦？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难免呢、啊、会有这样的一种啊困惑啊，到底你怎么看得出来的啊？这个我们今天不谈这个事情啊，我们要谈的是怎么样我们来揣摩来明白啊。严格来讲，我也很希望我自己也有这样的一种把握啊，因为我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我在想啊，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保罗跟他的同工到了那个城市，在那个地方虽然时间不是很长，但是也面对到一定的这种拦阻逼迫，面临到有许多从犹太人这边 他自己的这种骨肉乡亲这边所带来的反对，也有从那些外邦人当中拜偶像的人当中所产生出来的这种对抗，而且在条件环境很差的这个情况底下，把福音传出去了，把教会建立起来了，结出了福音的果子。所以这是保罗和他的同工们在主的心意带领底下所结出来的果子，所建立起来的教会。所以有时候我这样想，保罗他对他自己的工作有这样的信念，好，我想这也是好的啊。我们对我们自己做的工作应当也要有这样的信念，你有这样的自觉也会提醒自己，那我做的时候就不能够随随便便，就不能够啊和稀泥一样啊，这个我们俗话讲的青菜啊，随便都可以了，就是简单一点就好了，讨好人一点就好了。保罗特别讲他不讨好人啊，讲不中听的话，虽然可能得罪那些拜偶像的人，他该讲他还是照样讲的。所以他特别讲，他说我们不是来讨人的喜欢，我们讨上帝的喜欢啊，他不会好像有所妥协打了折扣，要传就把上帝的道完完整整的能够传的能够透，传的能够这个能够完整。所以保罗他常常用放胆讲论，放胆讲论。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他也这样讲，他放胆，那个意思我们曾经讲过，放胆讲论呢，其实是一个复合字啊，这个希腊文里面一个复合字，它的意思就是直讲，不拐弯抹角，而且讲完整，不会吞吞吐吐，留一点啊。所以换句话讲，保罗是真正尽他传道的功夫，好像他在不同的这个书信里面讲，他是竭力做主的工作啊，是要把他所领受的好好来做。所以因为他好好的做，他把道完完整整的，没有打了折扣，也没有好像这个藏一些不中听的话，只把一些好听的话来传给他们，没有。所以他有这样的一种信念，他所栽种，他所这个传扬的福音，他所建立起来，他所使这些人这个听闻福音得救的这些人呢，他对他们有信念，知道他们是被主所拣选，从起初就拣选的了。这是我自己的一种体会啊，我也很盼望，我也很盼望说我们在跟人来分享，我们在准备查经在讲到了，我们也尽心竭力，我们也讲得透，也讲得完整，也有这种胆量啊，能够放胆来传讲，不是单单要讨好人，让人听得舒服的话，而是真正里面有定罪有责备，能够把人给带回来的那样的一种能力啊。所以我自己想，保罗对他的工作，对他自己所传扬的所建立起来的，他有这样的信念，我也盼望我也能够有这样的信念啊，他能够敢这样讲。不过呢，我们得承认我没有胆量讲这样的话，说弟兄姐妹们，我知道你们是从起初被拣选的。那你说那我们要怎么样来明白保罗他讲这样的话呢啊，你注意看呢，保罗一方面讲说弟兄姐妹们，我知道你们是被上帝所爱，是被拣选的，他没有停在这个地方。换句话讲，就算是我们有十足的把握，我们知道我们被主拣选，名字记录在生命册里，等会我们会提到，等会我们会提到我们怎么样 我不是这边要传告诉大家，哎呀，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这个确据有把握，大家呢都好像半吊子，不知道到底自己是不是在拣选之列。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等会要提到，那我们从哪些方面我们能够来做一个好像检验，来要求自己，从哪些方面我们来看看我们信仰的根基，来确认我们是在拣选之列啊。这个是我们等会我们要提的。这边我们要特别要提的是啊，你单单从保罗所写的他的这个书信里面的内容，你就注意到一点了，他知道这些人是被从起初就被拣选的。那你说我既然被拣选了，名字记录在生命册里面了，那我就安稳了。那既然安稳了，保罗为什么还要叫他们什么？要他们站立得稳。为什么还要叫他们说，不拘凡你们所领受的，不拘是这个教训，不拘是我们口传的，或者是我们这个信上所写的，你们都要坚守。好，所以表示说，就算是我们自己心知肚明，我们确切的有把握，知道我们信主蒙恩得救，这个救恩奠基在这个磐石上了，在生命册里面有我们的名字，我们仍然要在世上的生活，要像保罗这边所给我们的提醒。这里面好像有一个从属的关系啊，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人，一定有那样的生活。什么样的生活呢？就是这边所讲的，是一个以敬畏的心，以学习不断追求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要使自己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口传，不拘是信上这个经上所记录的，我们都要坚守，我们都要站立得稳。所以这里面有个从属关系，你蒙恩得救吗？你蒙恩得救，就一定有蒙恩得救所应当活出来的的那样的生活。好，所以这里面他其实告诉我们，其实是很完整的。所以保罗虽然提到说，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但是他并没有放松啊。一般的人可能会认为说，既然蒙拣选，既然已经记录在生命册上，那我们可以放心了。没有，保罗一样提醒他，要好像我们这个古书里面所讲，要自强不息啊，要像天一样，天一直不停的运转，没有停歇下来，从来没有一天停在那边不动的。那停在那边不动，我们整个全宇宙就通通都瓦解掉了，是不是？那这个运转不已的这种不停歇的这种动能呢，应当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应当在我们有确据把握知道自己蒙恩得救的、被拣选的这样的人当中。那我们从这里面我们就来看，我要怎么来解释保罗所讲的这个帖前第一章第四节里面说，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呢？我们还是得要回到保罗的书信里面来找这个答案啊。所以我把今天的讲题就用帖后第二章13到17节里面的三个词汇把它组在一起啊。这三个词汇呢，就是我们这边所提到的，我们要这个蒙拣选的，我们要站立得稳，要站稳了，我们也要坚守，这个应该是连串在一起的。好，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我们来看啊，从保罗他的工作上面来看，从这些信徒们跟从了保罗，归入到教会里面，他们的教会的生活上面来看，这些都给我们蛛丝马迹，让我们 能够明白为什么保罗他敢讲出这样的话来。你看帖撒罗尼迦教会啊，是一个虽然年轻，保罗写信给他顶多大概就是一年不到的时间吧，在那边工作顶多半年，这封书信大概也就是保罗离开之后啊，半年不到的时间就写过去的帖撒罗尼迦前书。那后书稍微晚一点，也是同一个时期写的，所以短短的这段时间里面，这个教会虽然年轻，但是这个教会已经成为马其顿、亚该亚各地教会各处信主的人的榜样了。你说在哪里啊？在什么地方显出他的榜样来了？所以我们慢慢来看，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刚刚讲到了他们的教会的生活呢，就有这三样：信、望、爱，表达出来，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出于爱心，再多的苦他们愿意，甘心乐意他们来做。那有盼望，有盼望就能够有忍耐，所以这是从他们的教会生活，这个弟兄姐妹合在一起教会生活里面我们看出来。所以这些啊，都应当成为对我们的提醒，在像我们讲一样，这样的教会他在告诉我们，他们在信望爱上面他们所 表现出来，他们所经历的，他们所吃的苦，他们所花下去的功夫，他们所坚韧的，这都是成为我们应当也来学习也来效法的榜样。第二个，保罗知道他传些什么，所以他特别讲，他说因为我们的福音，这保罗他也一样解释他自己的话，他说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就很重要了，因为保罗知道他怎么传福音，他传什么福音，所以他这边特别讲，他说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呢。这里面到底要怎么来理解？有的时候我们很快啊，不独在乎言语啊，也在乎全能，就是能力 power and the Holy Spirit。 那么很自然呢，很多人也很喜欢引用这些经文，这些经文不单单我们喜欢，我们留意这些经文，那些喜欢强调圣灵的工作的，喜欢强调大能的能力、圣灵等等的，特别是所谓的这种power evangelism power ministry。 你知道在30年前这个第三波 third wave 第三波的这种席卷了西方，一直蔓延到整个东方的这种灵恩的运动，他们最喜欢用的一个字眼就是 power 啊，什么东西都加个 power。 你传什么福音？传 power evangelism。 你的侍奉是什么侍奉？是 power ministry 啊，什么都是 power power healing power ministry power evangelism， 差不多 power ministry 差不多都是用 power。 所以那个时候，这个巴克 J.I. Packer 他写了一本书，他里面也提到了能力，他提到的是什么？他提到的是敬虔这个课题里面提到了能力啊。我想这个是很踏实的、很稳重的一个题，因为我常常一提到能力呢，我们可能就把能力好像要跟圣灵充满啊，跟圣灵的现象啊要扯在一起，当然这个会扯在一起的，但是不是单单只局限在那里啊。所以巴克他特别提到，他说80年代中期啊，最常被用到的字眼就是能力这个字。他说那一年不晓得是1983还是80几啊，在这个 Time Magazine， 你知道那时候这个 Newsweek Time Magazine 啊，是领风骚的那种 新闻杂志，每一年他们都可能会列出来啊，那种所谓的 buzzword， 那种大家都挂在嘴上面的，一提大家都知道到底这个字它指的什么的。他列出一系列的这种字，高居在上的就是能力这个字，就是 power。啊，在公司里面做事当然讲究的是要 power， 是不是？你在这个 marketing， 你当然也是要讲究这个 power， 什么东西都是 power 啊。那我们有的时候呢，一读到这里啊，你看保罗说不独在乎言语啊，就表示说重点摆在后面的样子，重点摆在全能圣灵。所以呢，我们应当靠 power healing， 靠 power evangelism 啊，做这种工作。其实保罗讲不独在乎言语，就表明他是先以用言语传进去的，福音是用言语先传的。你说哪里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就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你记得吗？《使徒行传》第十七章那边就讲到保罗到了帖撒罗尼迦，他到了帖撒罗尼迦，他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就是要辩论，要阐明，要这个讲得清楚，里面就解说、解释，要辩论，要阐明，要解释。所以他把福音带进去啊，是透过道带进去。我们的信仰也一定要在这个记录在有先知确切的言语的这个圣经上面，要在这个上面被建立起来，而不能够纯粹只停留在我们自己的感受了，或者是曾经发生在我们身上，或者是我们曾经见闻啊，真正看到的那种所谓的经历上面、经验上面，尤其是那一种超然的经验、经历上面。有的人以为我的信仰奠定在那个上面，所以呢很稳固。 No， 哪一天你看到另外一种现象，这种现象基督教里面有，外邦世界一样多得要命，那种有灵附身的，那种一大堆的旁门左道的，一样好像有那种幻术，有那种使徒行传里面就给我们这样的例子。撒玛利亚就有一位行邪术的西门，他有一种某种的那种能力，可能就是魔术，可能就是幻术，到一个地步他敢自称自己是那大能者，上帝的大能者，他妄称上帝 的这种能力。他等到他见到腓力，传福音的腓力奉主耶稣的名所行的，他才自己羞愧，他才自己觉悟到那个才是真的，自己的其实自己心里面最清楚到底真实不真实，连他都愿意接受腓力所传的。我们千万不要把我们的信仰奠定在那种经验上面、经历上面，而是应当奠定在上帝的道上面。保罗这边讲什么意思？保罗这边讲说，我传给你们是传道给你们，但是不单单是这个道，这个道的本身呢，我传给你们，就像保罗他自己在以后写给哥林多教会 的信函一样，有圣灵和大能的明证。这个是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里面所提到的，他说我不是用高言大志，我也不用这种智慧委婉的话啊，言下之意就是他也不是用哲理，他也不是用讨好人的话，那种像那种所谓的 sophist 那种啊哲士，那种有智慧有口才的人用这种话能够把人给吸引过来，他说我不是，那我靠什么传？因为保罗他讲，他说我要你们的信不是奠定在这些高言大志上面，不是奠定在那些委婉的那种感觉起来好像很有智慧的那些话语上面，不是， 我要你们的信仰就奠定在是圣灵和大能的名证上面。那这个才真正重要。我们如果传上帝的道，圣灵和大能力就从这边出来，圣灵就来印证，能力就从这边产生出来。所以这个是保罗他这边所讲的。保罗讲，我为什么敢这样说，你们是蒙拣选的呢？因为我知道我怎么样做工的，因为我知道我传给你们的内容是什么，我是怎么样传给你们的。再过来呢，从你们的回应上来看，从你们的回应上来看呢，来有一个从属的关系啊，让我们能够看得出你们领受了，你们真正是来回应上帝所赐下来的救恩的。怎么样？我们从一方面来看，是他们领受了真道之后呢，就效法传福音给他们的人，效法保罗、希腊、提摩太他们。他这里讲，他说你们呢，在这种逼迫患难当中，有这么多你的亲朋戚友，你的左邻右舍，他们反对你们，你们还是一样坚守住，信了主，领受了真道，而且有圣灵所赐下来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你注意看这边讲啊，这个第六节的后半，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六节的后半到第七节，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模式。他们领受了真道，就效法做在他们当中做主工作的人，不但效法他们，他们也效法主。到一个地步，我们如果能够做到这个地步，我们就会成为别人效法的对象了，效法的榜样了。这个是一个颠扑不破的定律，自己效法主的仆人，效法主到一个地步，别人就在你的身上看出来，看出主的恩典，看出主的同在来了，就效法你了，就羡慕你了。所以保罗这边讲，你们呢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到一个地步成为马其顿跟亚该亚各处的教会啊，他们的榜样了。所以自己也成了被效法的那个榜样了。你说我怎么样让别人来效法我？我们不要求这种事情，真正的门道啊，就是你怎么来效法主。你好好效法主，活出你的信仰，你自然而然不需要去求要别人来效法我们，自然而然别人在你的身上来羡慕你，羡慕你的生命，羡慕你的信心，羡慕你的侍奉啊，他会羡慕你。而且呢，帖撒罗尼迦教会最难能可贵的，这里面有这几个好像阶段，而且这个阶段是连贯的阶段。第一个是他们怎么会被建立起来，因为他们有道进来啊，有道传开来，所以道建立的教会，所以上帝的教会应该建立在上帝启示的道上面。不但如此，他们也成为传道的这个器皿了。所以他们所以成立，是因为道传到他们这边来，之后他们变成传道的一个团体了。所以这边也讲，他说啊，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了。所以保罗他敢讲那句话，他其实有好几个他的观察，有好几个是帖撒罗尼迦教会所表现出来，他们在那边成为一个教会，成为一个据点， 不是单单挂一个招牌就在那边定下来，而是啊，他们在信心上所做的功夫，在爱心上所受的劳苦，在因着盼望而所存的忍耐，这一方面。第二是保罗怎么传，把道传进去，而且道有能力，有圣灵的印证。再过来，他们效法了他们，效法了保罗，也效法了主，很自然，他们就成为周遭各地的教会所羡慕的榜样，所学习、所效法的榜样。再过来，他们的教会是因着道被建立起来，而同时成为传道的，主的道从他们那边传扬出去的。换句话讲，他们把道传出去，使别的地方也因着道传进去，教会能够被建立起来，聚会的地的据点能够被建立起来。以后那些地方如果再像帖撒罗尼迦教会一样的话，他们也会成为继续传扬的教会，继续传扬的根据地了。所以你看这些啊，其实我们在这边好像是来这边来想办法来找理由找证据来支持保罗讲的，说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啊，表面上看好像是这样子，其实啊，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些呢，是对我们自己的一个挑战，对我们自己的一个提醒。我们也领受了，我们信主，我们也有一个小小的这个据点教会了，那我们是不是有信心所做的功夫呢？我们是不是因为爱心而愿意受到劳苦呢？因有盼望我们存着忍耐呢？是不是我们来好好来反省检讨，我们的信是奠基在哪里？现象上、经验上啊，还是在上帝的道上面，在言语上面？保罗这句话其实不是说他传道这个不独在乎言语啊，其实他的意思是，我所传的道的本身会产生出能力，会随之而来的。而且呢，我不单单传道，圣灵也来印证的，不是我单单我个人传单一的见证，圣灵也来印证的。所以你们的信是有圣灵和大能的明证的啊。而且他提到，我们也应当要效法主的仆人。大家不要误会，不是指我哈，我们要效法圣徒的榜样，效法圣徒来效法主。到一个地步，很自然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羡慕的对象，会成为别人的榜样。所以我们不是来追求要成为别人的榜样，不是，我们是来追求要来效法主，自然而然人在我们的身上能够看出来，他会羡慕，他会看到我们的不同，我们的改变，他会看到我们的生命里面的内容啊。再过来，要成为一个因着道被建立而能够继续传福音、继续传道的这样的一个器皿。所以他这边讲，他说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了，你们的信心不单单在马其顿、亚该亚，甚至在各处也都传开来了啊。所以保罗是有他的理由，有他的观察的。再过来呢，他知道他们所存的盼望在等候，等候那上主耶稣基督的降临，主耶稣基督的显现，在等候主的日子来到啊。那我要再说，保罗知道他们蒙拣选，保罗知道他们在救恩里面是已经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动摇夺去的，但是他还是一样提醒他们，提醒弟兄姐妹们，要 站立得稳，要坚守我们所领受的道。无论口传，在那个时候有口传，或者是保罗的书信，因为保罗在他们当中亲自教导过几个月的时间，又有书信写给他们。而且我这边我还要补充一点，保罗在之前呢特别讲说，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然后呢他就提都要查验，凡事都要查验，善美的要持守，恶事要禁戒不做。但是你注意哦，保罗没有说你们也要查验包括我所写的，没有耶。保罗怎么讲？保罗说凡我所写给你们的这封信，你要念给众弟兄姐妹听。所以换句话讲，保罗他很清楚，他知道的，因为他是耶稣基督的使徒，是上帝所拣选所差派，有这个权柄领受启示的这个身份的。所以他所写下来的，他说不拘是我口传的，不拘是我信上写的，我所写给你们的信，你们要念给众弟兄姐妹听。大家回去仔细来揣摩体会一下，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我们之前所读到的那个第21、22节，不是讲到说凡事要查验啊，善美的要持守如何如何啊，不可藐视先知的讲论，凡事要那奉主的名传道的人，我们听，我们还是要慎思明辨，我们还是要查验的。但是上帝所启示的道，这个是我们要查考，我们要明白，但是我们不是给我们有什么权柄，有什么资格来质疑的。所以保罗根本也没有要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说你们一样来查验我所写的，没有。所以从这句话里面可以看出来，你们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口传的，不拘是信上所写的，都要坚守。因为他深深知道他自己所领受所传讲所写下来的东西啊，这个我们这个也要奠定起来的。我们一定要奠定信仰在上帝的道，上帝的话语上面，在我们手头上面的这本圣经上。是要查考，那是讲究我们如何来解释，如何来明白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教训，所告诉我们上帝的作为，这个是我们要好好来领受的。好，所以我们把今天我们所要讲的，我们做一个总结起来，简单的总结，告诉我们，我们自己在上帝面前，我们要好好行差，要好好对自己要有所要求，要有这样的把握跟确据啊，我所领受的道，我信主到底建立在哪里？可能我信主是建立在某种的这个祷告的经验当中。快，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里面，在圣经上把我们的信仰的根基给打稳。虽然我们可能有这个经验，有那个经历，可以，但是我们根基一定在上帝的话语，这才是不动摇的那个磐石啊。那我们也要像保罗这边所提到的，我们要站立得稳，我们要坚守，我们要有信心所做的功夫，我们要学习因着爱心所忍受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劳苦啊，因有盼望所存的忍耐。而且呢，我们是不是效法圣徒，效法主？我们是不是领受了道，也愿意把道继续的传扬出去，分享出去？我们是不是有这种盼望，有这种把握，等候主的日子来到，奠定我们也是蒙拣选在上帝的这个预定之列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经上的话给我们有很多的提醒，也给我们很多的挑战，让我们认识初期教会 所经历所面对的，也给我们榜样典范，在初期教会当中有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他们效法主的仆人，也效法主，结果自己成为那个地区整个希腊半岛整个马其顿亚该亚各地的教会的榜样。他们有因圣灵所赐下来的喜乐，他们领受了真道，不但教会因为道被建立起来，他们这个教会也成为继续传道的教会，去建立其他因着道被建立起来的聚会的据点。恩主，这都是给我们很好的榜样，要我们也来追求，给我们的挑战要让我们能够被主所奋起所兴起，来竭力来追求。更愿主你自己的话语，这确切的话语，救恩的真道，能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有根有基，让我们知道我们蒙主拣选，从起初就拣选了，有稳固的根基，愿意在这个基础上来站稳，来坚守。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